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郑牧师，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天国子民的祷告。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们在登山宝训的结论说到，登山宝训结论的重点就是要按照耶稣所说的去生活，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来顺服，来遵行耶稣的教导。而且我们也说，这样的顺服不是一种律法主义规条式的遵行，而是奠基在与耶稣有真实亲密的关系，就是成为像耶稣的人，然后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活，活出像耶稣那般的生命。而讲到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讲到与神经营那个真实的关系，就不可能不谈到祷告。所以在登山宝训当中也有好几处提到了祷告。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那里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耶稣不是说如果你们祷告你们要这样说，耶稣不是说假如你们有祷告的话那你们应该这样子祷告，耶稣是假定我们就是会祷告。耶稣是告诉我们，门徒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要与耶稣建立关系，如果你要按照耶稣所教导的去生活，那你就需要常常祷告。但是要怎么样祷告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就是在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那种天国的价值观以及门徒的人生观，在这样的教导之下的祷告是一种怎么样的祷告。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这个天国子民的祷告。那我们先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教导我们该怎样祷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的次序，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求你教导我们如何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愿在下面这段时间，主的灵亲自动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头脑明白，心里体会，并且领受那个渴慕祷告的那种渴望。主啊，愿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说到登山宝训里面其实有几处提到祷告啊，除了我们最熟悉的主导文之外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的重点，那另外还有几处也谈到关于祷告。譬如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七节那里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耶稣说并不是话多了就蒙垂听，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蒙垂听呢？在马太福音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说祷告蒙应允的关键不是那个祷告的人话要多，而是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的天父他的本性。所以祷告蒙应允的关键不是我们好像多会祷告，祷告蒙应的关键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的天父。所以耶稣说不是因为我们用很多重复的话，或者是我们念了什么有效的咒语，然后就让我们的这个祷告可以成全，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祷告可以蒙应允，祷告可以成就，是因为天父爱我们，天父他本来就非常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把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天国子民的祷告有一个很独特的态度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他非常的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很开心，他很乐意把那个很棒的礼物赏赐给我们。但是这也不代表说好像每一次我们祷告呢，这个一祷告就会成全，好像说我们呢对一件事情好像只能够祈求一次，不可以重复的祷告，或者不需要反复的祷告并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词，在原文它都是用着一种命令语句，而且是现在式的命令语句。那这样的一个语态呢，它表达的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作。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你要持续的祈求，然后会得着。你要这个不断的寻找就寻见你要呢持续的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而不是耶稣的意思不是祈求立刻就得着，寻找立刻就寻见，叩门马上就给你们开门。我们读和合本的翻译，我们很可能会有这种错觉，但是原来的意思不是这种意思的。耶稣其实是要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因为这个持续不断的祷告这种长期的过程就帮助我们跟天父建立关系，在这个过程就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哎呀，天父啊，我怎么祷告了这么久，你都不垂听呢？是不是我这样的祷告不好？是不是我求的东西不是好东西？让我仔细来想一想。不会呀，天父，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好的，我求的这个东西是很符合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啊。还是因为天父你已经在动工，已经在预备，但是这个事情成就还牵涉到相关的人事物，好吧，那天父，我现在我也为这个相关的人事物我来祷告，我相信你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而且我相信呢当你把这些好东西赐给我的时候，也不光是对我有益，也是对相关的人事物会有益的。然后我就带着信心，主，我就继续的向你来呼求。其实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天父早已知道了。马太福音6:8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既然天父早已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好，因为在这个不断祈求、寻找跟叩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被神调整，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像耶稣，我们会越来越去思考怎么样的祈求是更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就会越来越准确，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懂得求那个好的东西。其实在登山宝训里面谈到祷告的经文里面，就给了我们有两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祷告，但是呢登山宝训教导我们我们那样子祷告其实是会得着好东西，其实是在为好东西来祷告的。第一个，在马太福音的5:44，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是不会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的，但是呢耶稣说，这样的祷告会让我们像天父一样完全，会让我们成为那一种人。马太福音的5:45-48，你们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透过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完全，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所以这个是很棒很棒的祷告，是很准确的祷告。而第二个例子呢在马太福音的6:31-34，那里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天然人哦，很习惯也很自然，一祷告呢，就是为自己各种的需要祷告。好，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吃啊、喝啊、穿啊、住啊这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他会供应，他会加添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谈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天国子民的祷告有什么特色？第一个，天国子民的祷告呢，是深深相信天父的美善还有慷慨，相信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加给我们，他会把好东西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天国子民的祷告就不是焦虑害怕得不到想要的，然后呢要想要极力的去说服，而是在跟天父商量讨论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而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当我们这样子与天父互动，开始建立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天国的子民就会开始看重天父所看重的，关心天父所关心的，会开始看重天父超过看重自己，开始关心天父超过关心自己，开始懂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然后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了解以后，我们进入到主导文，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 make sense， 我们就会觉得呢都很自然，好像一切都是恰到好处。虽然我们都很熟悉，可能也都会背我们主导文的内容，但是我想我还是读一次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在谈完了天国子民的祷告的这种独特的态度之后，我们就要来看看天国子民祷告的一个范例，那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来读给大家听主祷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说这个是天国子民祷告的范例哦。主祷文其实不是主耶稣的祷文，主祷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是天国子民祷告的一个范例。OK， 意思就是说不是规定一定要按照这样祷告，但是按照这个范例祷告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所谓的范例，就是说它不是公式，它不是把它按照公式念一遍就这样，它就是一个祷告的架构。我们按照这个祷告的架构来发展我们的祷告，我们会学到怎么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会学到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OK， 一开始呢，这个主祷文是重要的称谓，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乐意赏赐的天父是我们一切祷告的根基哦，而我们能够称这位全能的神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能够称这位至高的主宰为我们天上的父，是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以及他三天之后的复活为我们赢得了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才能够称神为我们的天父啊。而且你注意到耶稣教导我们的不是祷告我在天上的父，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代表我们的祷告不是个人主义式的，我们在祷告当中所关注的不仅是自己的，也包括了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还有我们所受的试探，不光是为我们个人的，也包含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但是在这一些的祈求之先哦，主耶稣他就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主祷文最前面的三个祈求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都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真的放在祷告的最前面。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这个祷告就是在祈求神的名可以 受到珍惜，可以被爱戴，胜过世上任何的名字。在所有的人当中，神的名都具有那种绝对独特的至高的那个地位。在圣经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人的所事，就是呢，神的名就代表神他自己，神的名就体现也启示了神自己。就很像一个小孩子，他如果发现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的名呢，这个名誉受损，有人呢这个毁谤他父母亲的名誉，那其实就等于他的爸爸妈妈受到攻击一样。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感到创伤，他就会感到悲痛。同样的，当我们祷告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敬爱父母，而且或许是有些许的火热的这个孩子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就说啊，愿人都能够知道我的天父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善，愿人都可以尊我天父的名为圣。这是一个爱天父所发出来的一个天父儿女的一个祷告。接下来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好，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国度的意思。好，这个呢，国度就是指的我们的意志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范围。所以国度是一个领域，在那个领域里面，在那个领域当中所发生的事完全是按照你的旨意，那那个就是你的国度。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渐渐发现他们有他自己的国度了。所以你知道两岁的小孩子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No， 我不要啊，妈妈爸爸叫你干嘛，爸爸叫你干嘛， No， 妈妈叫你干嘛， No， 这个东西跟哥哥分享一下， No， OK。 所以两岁孩子最喜欢说 No， 或者他们最喜欢说 My， 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My My My。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正在学习去统御他自己的国度。不要，我的，这个都是重要的国度的词汇哦。想想看，两个小孩子哦，进到这个汽车的后座，他们就会常常会划清界限，对不对？好，你不能够超过这一条线。OK， 他们就在干嘛？他们在学习国度的概念。好，你留在你自己的国度里面。不可以超过界限，跨到我的国度来，这是我的国度，那是你的国度。OK， 然后接着呢，他们在后座一定会怎么样？就会彼此侵犯彼此的国度，哈，然后呢，就终于呢，就触怒了爸爸，然后爸爸呢，他就拿出爱的小手，好像铜蛇一样的，伸到后座去，哈，因为爸爸当然想呢，这个车子里面呢，爸爸当然想，这个是我的国度啊。爸爸觉得车子当然是他的国度，所以这两个孩子怎么样呢？他们就只好乖乖的坐着，然后要避开那个爱的小手。可是只要没过几分钟，可能不小心刹车一下，大家笑了一下，然后孩子呢就开始玩起来。这个时候呢，个人的国度又好像降临下来了，哈。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什么叫国度吗？所以神的国度不是指着遥远的某处。神的国度就是使神可以行使他的意志的范畴，就神的旨意在当中，神的意思在当中，可以自由的来成就，不会受到拦阻的一个范围。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祷告愿神的意志能够降临在这里，然后不会受到拦阻。那首先呢，要降临在哪里呢？当然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首先就是要降临在我自己的身上，愿神的意志能够在我的身上有效的发挥作用。原来我也有我的国度的，但是现在我说，父啊，愿你的国度降临，降临在我的身上，愿在我的身上，这是你的国度，不是我的国度。当我想要骂人的时候，当我想要多看一眼这个清凉的画面的时候，当我想要说谎，当我想要报复的时候，主，愿你的国度降临，是让你的意志能够来有效发挥的地方。 当我渴望服事受到别人的称赞，当我渴望追求金钱所给予我的安全感的时候，当我想要去责备别人、怪罪别人，甚至强迫别人的时候，主啊，愿你治理的权柄在我身上，帮助我的行事为人跟神的旨意是相称相符合的。而这样子的祷告很自然就带到下一个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第三个祈求哦，其实是更加厘清第二个祈求的那个范围跟它的意义。第二个祈求是愿你的国度降临，而第三个祈求就把第二个祈求的意义，把它的范围讲得更加的清楚。就是说当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祈求神的旨意可以成就。成就在哪里呢？是成就在地上，成就在全地上。所以现在我的祷告扩大了，不光是求神的国降临在我身上，也求神的意志是毫无拦阻的在我治理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包含我所有的资源、我所有的服事，包含我的家庭、我的教会以及我生活的地方、我的社区、城市的街道、工作的场所还有学校等等，这些都是愿神的旨意可以降临的地方。还可以继续的扩大到包含社会、包含国家，甚至在国际当中有一些那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渗透到文化里面的那些罪恶，以至于呢，这个神的旨意不按照这个成就，都按照那个世俗的整个的状况来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愿主这些事情，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不要再继续让这个世界如同现在这样子的运行，如同现在这样子的败坏。并且我们继续的祷告，其实我们最渴望的是什么？最渴望的是当主耶稣荣耀再来的时候，主将神的国带着他超越一切的公义全然的降临在地上，那个时候我们在主祷文里面前三个那个祈求就算是完全的成就。到那个时候，人人都会尊神的名为圣，到那个时候神的国全然降临，神的旨意完全在地上畅行无阻，再也没有拦阻，再也没有抵挡，再也没有辖制，神的旨意会全然的成就在这个地上。这个就是主祷文教导我们的前三个恳求，也就是天国子民的首要的一个关切点，就是神的国、神的义，就神的名被尊荣，就神的国全然的降临，就神的旨意可以完全的来实现跟成就。在我们表达了对神的荣耀那份热切的关心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谦卑的来这个表达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信靠他的恩典。在我们为神的事情祷告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而主祷文里面关于我们的需要是谈到了饮食的需要，谈到了赦免的需要，谈到了脱离凶恶的需要，这是包含了物质的，包含了属灵的，包含了道德的。而且我们不光是可以为属灵的和道德的需要祷告，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物质上的需要祷告。而且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在主祷文里面，当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好像耶稣教导我们是先为物质的需要祷告，优先于为那个属灵跟道德的需要祷告。这个好像很令人纳闷，但是我想了一阵子以后，我在想说，哎呀，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是当我们已经为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荣耀祷告之后，其实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的价值观是已经被校正过了，甚至我们可以先为物质的需要祷告都没有问题，我们优先于这个属灵跟这个道德的需要，我们先为物质的需要祷告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心在前面那三个祈祷的过程当中已经被神校正。 然后耶稣就开始谈了，我们开始要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这个词哦，在希腊文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也就是出现过这么一次、哦、他们考古学这个学者研究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这个蒲草纸当中也有一个字是这个字，同样的字，终于在另外一个文献里面也看见，而从上下文看起来跟在这里的上下文看起来判断，这个意思就是日用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将要来到的那一天，即将来临的那一天。所以如果你是在早上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就是在祷告为这个开始的这一天所的祈求那个饮食足够啊。如果你是在晚上做这个祷告，其实你就是在为着明天的饮食来祈求。所以耶稣是希望他的子民呢，意识到就每一天都要来倚靠神。而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哦，其实生活也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工人呢，这个他们通常是每一天领取当天的工资，而那个当天的工资也就是勉强的满足当天全家人饮食上的需要的。所以这个他们的生活就真的是要求日用的饮食，就真的是要求接下来这一天的饮食。但是尽管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耶稣都教导他们说，你就为你日用的饮食祷告，然后呢，你就不要忧虑，因为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日用的饮食神会赐给你的，你把物质的需要交给主。而在教会历史上充满了这样子的见证，神真的用他的信实来回应这样子的需求。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的见证，他兴办了很多的孤儿院，然后要照顾很多孤儿的需要，但是他从来不向别人开口分享他们这个事工上的需要，他就是到神的面前切切的来祷告，而不知道超过上百次的见证，神总是在他们即刻需要的时候就供应他们，让他们从来都没有缺乏。耶稣教导我们为日用的饮食祷告，就是教导我们真的可以信靠我们的天父的慈爱，真的可以相信天父会供应，然后真的可以脱离忧虑。弟兄姐妹，在现在的年代，我们比在耶稣那个年代富裕的多得多。我想现在在网络上看这个我们的视频，跟我们一起来崇拜听这个讲道的弟兄姐妹，我想可能没有任何一位是你今天的饮食用完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储蓄资源来供应你明天的饮食。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的经济是匮乏到这样，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却不断不断的忧虑，我们却比那年代的人好像还更加的忧虑。我们要在这个祷告里面思想，连在他们那样的生活环境当中，耶稣都跟他们说可以放心，你为你日用的饮食祷告，天父会供应，不需要忧虑。所以在这样的祷告里面，耶稣也教导我们，就把你物质的需要交给主吧，主会供应的，可以从忧虑的痛苦捆绑跟辖制当中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自由。而马丁路德说呢，他认为这样子的祷告，他说饮食哦，其实是象征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就不光只是这个面包跟牛奶啊，而是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马丁路德认为这包含了什么？包含了食物，包含了健康的身体，包含了适合耕种的好天气，还有房屋、家庭、妻子、儿女、好的政府以及和平，这些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包含在这个祷告里面。这样的需要我们可以带到父的面前来呼求。而接下来呢的祷告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就好像是食物是维持身体的健康所必须的，赦免 也是我们的灵魂苏醒、灵命健康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不是说我们原谅别人就可以赢得赚取神对我们的饶恕，不是，这里是说神他只赦免那一些悔改的人，而真正悔改的人呢，他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有一颗饶恕的心。真正接受了神的饶恕的人，真正悔改在神面前的人，他里面一定有一个也愿意饶恕别人的心的。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天天向神认罪，天天支取赦罪的恩典，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柔软，让我们的心可以谦卑，可以感恩，而且可以让我们跟神和跟人的关系都可以非常的美好。而最后的两个祈求也可以说是一个正反两面的祈求，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两个祈求，有一些注释家认为呢这只是一个祈求。这个祈求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正面来说，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祈求神不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试探，而是保护我们远离那个被试探的光景，带领我们进入到公义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脱离魔鬼的辖制，还有魔鬼的引诱。这样的祷告其实也是表示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是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神的拯救。我们不是以为我们靠我们自己站立的稳，我们在主面前承认，若不是神的保护，我们会陷入到试探跌倒的里面，我们会陷入撒旦魔鬼的网罗跟欺骗当中。所以这个祷告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恶者，脱离凶恶，脱离那个试探的环境。讲到这里，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日用的饮食，罪的赦免，脱离凶恶，这三项的祈求其实也隐约的暗示了三位一体啊。为什么呢？因为借着圣父的创造和供应，我们才可以享用日用的饮食，借着圣子为了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可以得到赦免，又借着圣灵内住的能力，我们才可以脱离那个恶者。因此当我们把这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也领受他的供应的时候，所以我们最后就用颂赞作为我们祷告的结束，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讲到主导文的最后，其实也就来到我们今天讲到的最后，也是我们整个登山宝训的系列的最后，我们要再来简单的来复习一下，简单的复习一下主导文的内容，然后也简单的思考一下主导文跟整个登山宝训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说主导文是在登山宝训所教导的天国的价值观以及门徒的人生观之下的一个祷告文？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主导文。首先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是，我们要先体认神是爱我们、乐意赐给我们的天父，乐意赐福给我们的天父。因此怎么样？因此我们就愿意把神的名、把神的国度、把神的旨意放在优先，我们就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就开始渴望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天父的生命一样的完全，我们就渴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如同这个世上的光一样的来荣耀天父。所以我们就不是那种假冒为善的这个施舍、祷告跟禁食，为了要沽名钓誉，不是的，我们是真的渴望荣耀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真的为着那一位观众来生活，见证主。而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把一切的需要仰望天父。我们相信他会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为衣食忧虑， 我们也不需要透过发誓这种手段，或者呢定罪别人的手段来操控别人，操控别人以免自己受损，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了，因为我们知道天父会供应，而我们经历到他赦免我们的罪，就使我们可以去爱仇敌，可以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可以不陷入那个怒气、报复、凶杀跟仇恨的网罗里面。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试探，保守我们脱离凶恶，就免得我们陷入那个情欲的地狱， 免得我们抱持那个虚假的安全感，反而是走在那个通往灭亡的大道上面。所以在主导文里面的教导是统摄了整个登山宝训，所以有人认为，有学者认为呢，登山宝训就对不起，主导文是放在整个登山宝训的最中间、最核心的部分，是统摄整个登山宝训，是涵盖整个登山宝训，也是让我们可以拥有天国的生命，去活出这个宝训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怎么样能够活出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呢？透过主导文不断地跟神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活出这样的生命。最后就让我用一个故事作为今天讲到的总结。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幅有名的画，叫做《祈祷的手》，这个是德国的一位艺术大师亚伯尔丢勒他所画的。而这幅画的后面呢，是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在15世纪的时候，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有18个孩子，所以这个做父亲的他是做这种冶金的一个冶金匠，他为了维持这个一家的生计，18个孩子很难想象，他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他一天需要工作18个小时才能够勉强维持家庭的生活。好，那所以这个生活是非常的穷困的啊。但是呢，这个家庭里面有2个孩子，他们都有相同的梦想啊。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是这个法兰西斯，一个呢就是亚尔伯。这两个人呢，这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希望可以在这个艺术方面可以发展他们的天分。可是他们也知道说，透过他们父亲这个微薄的收入，是没有办法供应他们两个人去念艺术学院。所以有一天晚上，他们就在床上讨论了很久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就想说他们要用丢铜板来决定，赢的人呢就先去这个读艺术学院，那输的人呢先去矿场里面工作，然后供应这个赢的人，然后的供应完这个赢的人读完了艺术学院之后呢，他再回来供应另外一个人去读艺术学院。这是他们的这个结论。所以他们在有一天这个做完主日崇拜之后，他们呢就丢铜板决定。结果弟弟呢这个亚尔伯就胜出了。好，然后所以亚尔伯就去艺术学院念书。他在艺术学院里面呢，他的这个画作这个表现非常好，甚至比他的教授的画还要更加的杰出。而他4年之后毕业了，他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第一个时间就是回到家乡，回到他的村庄，要寻找那个4年一直以来支持他在矿场里面辛苦工作，来供他读书的这个他的哥哥法兰西斯。所以他回到家的第一天，当然家人还是为他预备了一个晚宴，欢迎他学成回到家里面来。而在这个晚宴当中呢，亚尔伯他就立刻就起身哦，答谢他的哥哥法兰西斯在这几年对他的支持，然后就跟他说，现在轮到你了，哥哥，我会全力的支持你去艺术学院攻读，然后实现你的梦想。当这个弟弟这样说的时候，所有亲友的这个目光哦，就移到这个哥哥法兰西斯的身上，就看到法兰西斯呢两行眼泪直流，然后他垂下头，边摇头边说，不不。他就站起来望着他心爱的弟弟亚尔伯，然后握着他弟弟的手说，你看看我这双手， 这四年来在矿场里面工作已经毁了我的手，我的关节动弹不得，甚至现在为你举杯庆贺都有困难，我哪里有办法再举起画笔或者是雕刻刀，我是没有办法了。他说，弟弟太迟了，不过呢，看到你可以实现你的梦想，我还是十分的高兴。几天以后，这个雅尔伯他不经意的经过法兰西斯的这个房门的门口，这个门呢是半开着的，他看到法兰西斯跪在地上，合起他那双粗糙的手来祈祷，祈祷说，主啊，我这双手已经无法让我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愿你将我的才华以及能力加倍的赐给我的弟弟雅尔伯。原本对哥哥已经十分感激的雅尔伯见到这一幕，他就立刻决定要画下他哥哥的这一双祷告的手。他心想，我虽然无法将技巧还给他的手，但是我要向整个世界表达我的挚爱和感激，我要画下这双正在祈祷的手，画下他的高贵，他的爱以及他的无私。这是我们现在很有名常常看到的那双祈祷的手，那个背后的故事。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会活在主祷文里面，我们会过着一种活在主祷文里面的生活。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天国子民的祷告，但是今天讲到的目的是祷告的天国子民。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了解了天国子民的祷告之后，就真的按照这个祷告的范例去祷告，去操练祷告，然后成为那个祷告的天国子民。记得吗？重点不是你遵循了哪一些规条，重点是你成为了哪一种人，重点是你是哪一种人。弟兄姐妹，当你用心的以主祷文的架构来祷告的话，你就会成为那一种人，你就会成为像耶稣的人，你就会得到力量走窄路，你会结出好果子，你会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你会活出耶稣的生命。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你至少用十分钟以主祷文为架构你来祷告。其实你可能会发现用主祷文祷告一不小心就超过十分钟了，但是我鼓励你就至少从十分钟开始，你每一天用主祷文的架构来祷告，不是把主祷文背过一次哦，是用这个架构按照我们刚刚所教导每一句祷告文的那个意义，然后你按照那个架构，按照那个次序，按照那个意义来发展你的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哦不再一样，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可以活出那个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越来越成为那个天国的子民，拥有那个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会像天父一般的完全，然后会成为这世上的光，是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而且你的生活也不会有缺乏，有天父的供应，你的生命会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教导我们祷告，感谢你将主祷文赐给我们。主，我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个观众来祷告。主啊，愿亲爱的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当我们按照主祷文的教导这个范例来祷告的时候，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与主很深的交通，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在主的光照里面与天父的谈话、讨论、商量，让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需要交在天父的 面前，我们也可以经历到天父对我们丰富的供应，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更新变化，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充满了爱以及无私以及牺牲，让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经历你天国丰富的供应。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祷告的天国子民，也成为活出登山宝训教导的天国子民。愿你成就我们向你的呼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